1927年6月26日，中共江苏省委正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召开成立大会。陈延年接到报告说，一位交通员被捕了，因为该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，陈延年马上宣布会议结束，并告诫大家小心谨慎，以防万一。下午三时，为销毁文件，陈延年等人再次来到恒丰里104号附近。他们先在暗处观察周围动静，见没有什么异样，便冒险进门，焚烧办公室内的秘密材料。他们刚进去不久，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。陈延年等人抄起桌椅等物与敌人搏斗，终因寡不敌众被捕了。交通员叛变了，但他并不认识陈延年。在敌人的审讯室里，军警的对面，一个浓眉大眼、皮肤粗黑、体态敦实、身着短衣、裤腿上扎着革绳的年轻人，沉着地说自己叫陈有生，是烧饭的。军警打量着这个穿着简朴的年轻人，尽管疑惑重重，但最后还是在审讯记录中写道：陈有生被雇用的烧饭司务。其实这个穿着简朴的年轻人就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，简朴的装束帮助了他掩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党组织知道陈延年身份没有暴露，便积极展开营救，当时已经打通关系，用800银元将陈延年赎出，而对方也已经答应。与此同时，陈延年也怀着一线希望，给亚东图书馆父亲的至交好友汪孟邹写信，请他代想办法营救。陈延年写道：我某日在某处被捕，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，我是工人，不会有多大嫌疑。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，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。陈有生。汪孟邹接到信后万分焦急，满头大汗跑来找胡适帮忙，一见面就急切地说：延年被捕了，快想法子救救他吧。说着，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胡适，胡适一看，果然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。信中虽然只提到买衣服的事，其实是暗指自己被捕的事情，而陈有生就是陈姓朋友所生，分明是指陈独秀这个老朋友生的孩子呀。尽管凶多吉少，胡适还是答应帮忙，一定设法营救。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志辉是陈延年的老熟人，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、陈乔年赴法留学，决定将信转给吴志辉，请他帮忙。吴志辉见信，暗暗欢喜起来。1921年秋天，蔡和森、陈毅、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为争夺里昂中法大学与吴志辉等闹矛盾，被押送回国。此后，陈延年逐渐脱离吴志辉的无政府主义影响，转向共产主义。对此，吴志辉恨在心头，想不到陈延年今天落到自己的手中。吴志辉思忖再三，想出一条妙计。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：今日文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，不觉称快。延年发生额下，绝状极陋，世至四恶，过于其父百倍。这杨虎不是别人，正是随蒋介石一路制造赣州事件、九江惨案、安庆322事件的特务处长。看完信后，杨虎大喜过望，他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、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抓获。兴奋的杨虎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。蒋介石获悉逮捕陈延年的消息后，致电国民党26军政治部，指示需切实训民为要。陈延年的身份暴露了，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，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。令敌人失望的是，他们一无所获，于是 便对陈延年重刑拷打，陈延年被折磨得体无完肤，疼得几次昏死过去，仍一声不吭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钢铁般的意志。起初，蒋介石很想拉拢陈延年，据说在国共合作时期，蒋介石第一次看见陈延年时，就对陈延年的才华和气质印象极深，并对陈独秀教子有方表示赞叹，曾说，此人教子国有其方，此子远在其父之上，此子成熟之后，我党无人与之比。因此，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后，国民党不遗一力地捕杀陈氏兄弟。此时，蒋介石见无计可施，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杀害。1927年7月4日，敌人将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，面对敌人高高举起的屠刀，他昂首挺胸，傲然站立，视死如归。刽子手喝令他跪下，他大义凛然地说，革命者光明磊落，视死如归，只有站着死，绝不下跪。任凭刽子手丧心病狂地嚎叫，陈延年仍岿然不动。刽子手们一拥而上，把陈延年按倒在地，随即挥刀砍去。在这一瞬间，陈延年一跃而起，傲然挺立，双目如怒火喷向刽子手，砍下去的屠刀扑了个空。刽子手们恼羞成怒，蜂拥而上，以乱刀将陈延年砍死。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。陈延年被杀害了，国民党反动派弹冠相庆，上海各大报刊大肆渲染，铲除了共产党巨盾，清党获得巨大成绩。然而，反动派永远不会懂，烈士的头颅虽然被他们砍掉了，但是烈士的革命精神永远无法扑灭，更扑不灭烈士播下的革命火种。